好，我们继续上课。那刚刚提到175页最后一行，为于诸行安立生灭，是名中道，远离二边。那简单说，因为诸行就是有为法嘛，我们观察这个五蕴呢，它是有为法，就是色受想行识的组成，观察它是生灭，这当中没有一个实在的我。那如果能够这样观生命的延续延起的现象，就是名中道。好，我们看176页176，是故若能如是记别，是善记别如来所赞。这个是如果能够这样分析的话，那就是佛陀所称赞的，那对这个净信者所说。那如果第二个对外道说呢，那这边的问题跟经文一样，如果有外道来问说，你为什么要跟着你是什么理由跟着这个乔达摩就是佛陀修习梵行，你是为什么那你要这样回答，就是为了要远离二边。这二边就是增益跟损减二边，有没有？增益它是比较下面有解释了那如果能够远离二边，是名中道记不乱记那二边是哪二边？下面解释，他说若为有情修习懒静，是名一边，是增益边，有吗？那如果我们认为有一个实在的有情在修行流转跟幻灭就是有一个实在的有情呢，在修习这一种流转跟幻灭的法这个杂览，我想这里应该是指流转应该是指流转那静的话是指幻灭如果有一个实在的友情在修习圣道，那就变成有一个实在的我那就落入正一边。那如果认为呢一切都不用修习就能解脱的话，这个就落入什么损减边破坏法了没有，连生灭法也不存在，那就是损减边。所以呢 结论呢，他说若为诸行厌离欲灭而修习者，是名中道，远离二边，有没有？所以他是为了这个有为法我们在有为法的生灭当中观察厌离欲灭而修习圣道，这当中没有一个我没有这种我见，那这个才称为中道法那是名不乱记，是善记，是诸佛所赞好，我们来看一下注脚六，大家看175页最下面注脚六，刮胡一瑜伽师丢论卷52。那这里有为什么观生灭法只有观生跟灭呢卷52这里呢就有解释他有讨论不是解释。他问曰有人问说，佛弟圣弟子应该要观察具足三相，这个三相就是生住意还有灭，生住意还有灭，这三相三相的话就是这两个算一个，这两个生住意灭所以就是三有为相嘛生住意灭，有些是称为生住灭啦三有为相生住灭。因为那个变异其实它等一下下面会说变异其实它不是一个有独立的相何故但说圣弟子于诸蕴中随观生灭而住，明白？他说应该要观察三种相，为什么经文里面只有说生灭相呢随观生灭而住呢，只有观二相而已好，我们看下面，不说随观住意性也，明白？ 啊，为什么不关这个住跟意呢？啊，为什么不关？啊，我们来看他的答约啊，答约的地方，生即注意俱生所显啊，它是一种同时升起的法啦，就是升起了的法，它一定有安住的阶段，还有变异的阶段啊，所以生注意这两个相呢，合为一分，名为生品，所以说随观一个生相住，明白？所以生品呢，在这里我有写给大家哈，在这个如果按照第一句话的解释呢，他说生品啊，生的品类呢，包括了什么呢？生注意都在里面啊，都在里面。好，你观察这个都属于生的品类，灭的品类呢，当然就是消失啊，消失。所以我们比如说，我们看这一张桌子，这张桌子现在还存在，对不对？升起了。它也能够住一段时间，乃至它变异的时候啊，变异其实它不一定是整个垮掉叫变异嘛，变异只是说它可能它已经没有刚做好的那么颜色那么鲜艳那么牢固了，那个就叫变异嘛。所以这一种所有的生住异全部都归类为生的品类，这样可以吗？啊，生的品类。那灭的品类就好说了哈，它就灭去了，那就叫灭的品类啊。所以我们看第二行哈，他说灭的品类呢，因为就只有灭相啊，所以就分为灭的品类。好，往下看，又若由此相起厌思维，今于此中但说此相。就是如果我们能够观察这个相状呢，能够让我们产生厌离的思维的话，我们就观它啊。为于诸行中观无常相，能起厌患离欲解脱故，但思为无常性相。就是在诸行有为法当中啊，我们要观察它的无常相。那无常相它能够让我们产生厌患离欲解脱的这种倾向，那这种才能够帮助我们的无常观啊。那无常性相是什么呢？他说本无今有，有已还无所显，有没有？所以你把这两个框起来哈，就是无常性相所显，所显什么呢？无常性相所显就是中间这两句啊，就是本无今有，有已还无啊。那本无今有的话就是生，有已还无就是灭啊。所以就是生的品类跟灭的品类两种啊。观这个生跟灭啊，在所有的阿毗达摩的毗婆舍那观里面啊，他非常非常重视这个生灭观。所以大家在法句经应该有听过一个偈颂，叫做若人生百岁不见生灭法，还有呢，不如生一日而得见闻之，有没有啊？那在法句经，在很多阿含经都是说的，我们观察五蕴的生灭啊，它是能够让我们见到无常法，见到无常法啊。那所以大家，我最近哈，我在高雄有一个居士一直要我们去他的家坐一坐啊，因为他说师父来坐就好了，坐就是有洒净了这样啊，我们都没他的办法，因为就车子一载就载过去，就到他家去坐。那到他家去坐呢，非常可爱哦。因为他太太是他太太来学佛的，他先生是没有什么学佛的，他是故意要我们师父去哦，感化他先生啊。那去到之后呢，坐下来，那他的太太呢就讲了，就介绍了哈，师父来嘛哈，要介绍他的庭院呐哈，小小的这个阳台哦，弄得很雅致这样哦，就是有花有草。那后来我们进来的时候呢，他先生就说，师父你知道那个阳台是谁做的吗？是我做的呢。我太太呢放工回来是他在阳台那边休息的，但是浇花 扫地是我做的，那就那后来呢，就是因为他照顾这个花草很久啊，他就跟我们分享一个他的经验啊。他说：“师父，你看后阳台有一棵树哦，长了很多树叶。”他说：“在一个月前啊，我太太呢，她只会买东西，她不会照顾的，这些树都是她买。但是呢，她买了之后呢，有一个月前哦，那一棵树全部的叶子掉光，只剩下一条梗在那里哦，你知道吗？那个花盆就只剩下一只东西在那里而已。”然后他看到这棵树这么可怜，这个先生呢就每天跟他讲话，你知道吗？跟那棵树讲话说：“你要勇敢的活起来。我太太不照顾你哦，我会用爱心照顾你。”所以他每天哦，他先生也有上班，每天回家他就给他这样子讲重复的讲这些话哈。哎，他真的一个月后，现在我去看的时候已经长得很茂盛。这个先生呢就跟我说，他说：“师父，这种植物哦，它其实也能够感受到友情的这一种散播的这种爱心的。如果你就是让它自生自灭，它真的死给你看哦，你知道吗？那如果说你给它这种爱护我的心哦，哎，它真的为什么它会这样分享这一段呢？它就是说。”本来这棵树也经过很多次台风哦，把它的叶子都全部都打落了啊。那所以他说，其实它还没有真正灭的时候啊，它都还有那个活起来的可能。所以这个就是一棵树，比如说它又没有长起来，那树长得很茂盛，但是如果说没有照顾它，叶子掉落了，哎，感觉它已经变异了，对不对？生住异嘛，哈，异的阶段，但是它。还有一口气还不死的话，那还是属于生的品类啦，啊，生的品类。所以虽然说他活过来，那如果我们能够在这种现象里面看到生灭呢，也算是观察外在的生灭的一种啊。那如果说能够观察到自己身心的，当然就比较吻合这里啦哈。这里论点是说，如果我们观察这个五蕴身心。能够让我们产生厌离欲灭尽的话，这个才是佛陀所教导我们的无常观呐、啊，观察这种生灭啊，嗯，好，那这个是第一段的重点啊。那生灭观在导师的那个《中观经论》，大家看黑板哈、啊，最右边《中观经论》那边导师有把它归纳为三类：一起生灭。一念生灭跟大起生灭有没有？那一起生灭就是生我们的人生啊，诞生小孩子长大成人，然后就怎么样呢？就老死了啦哈。那这样子叫做一起生命，一起生命。所以在到现在为止啊，在南传的阿毗达摩在观察生灭法毗婆舍那观的时候，他们还是有用这种方法的、啊。一起生命，禅师呢会教你说，你现在比如说我现在已经是50岁了，他就教你，你观察缘起、哦、要从50岁往前推，他不是教你观察你出生的那个时候哦，你出生那个时候已经离我们那么远了，你观察不到的，对不对？所以老师呢会教你说，你要观察昨天，你要观察前天的你，一直这样观，往前推，推到出生的那一个时候的。所以他们禅定功夫深的人啊，禅定功夫很深的人，他可以观得到的。我们现在要回想昨天吃过什么汤都忘记了，对不对啊？我昨天喝过什么汤都不记得，这个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禅定，所以很散乱。如果有禅定啊，在修毗婆舍那的时候，老师会教你，你是用这样子的一个往前推，可以思索到，它是培养你观察一起生命的方法。也许大家说，哎，需要这么机械吗？为什么还要观察过去曾经发生的事情？因为我们有情啊，如果我们不能够确认说，我们是从一个小小可爱的小孩子长大到现在的这个模样啊，我们认为我们一直都没有变的， 我们这个常见是很根深蒂固的凡夫啊，所以这种缘起观呢，这种生灭观呢，它是要让我们见到什么无常性。我们的生命是从那么幼小的可能一个胚胎啊，长到现在长的这个样子，本来从很天真快乐的生命到现在非常苦恼的生命，这样那这种就是能够一起生命里面观察到缘起啦，观察到无常啊。所以大家说，那师父我可以用照片来比吗？现在不是大家很多存照片嘛，一岁的 baby 的照片，两岁三岁到五十岁，你这样子观察能看得到无常性吗？看得到吗？也可以的，只是那一个力量不是那么深刻。为什么？因为你是靠照片的，你是靠照片的，你不是观察五蕴的五蕴实际的身心的生灭，你没有观察到啊，所以就是有这样的差别。嗯，那这个是一期生命。什么叫一念生灭呢？就是刹那生灭。一念的话就是刹那生灭。那现在大家都有这个尝试嘛，哈，我们的细胞每一秒生灭很多很多亿嘛，对不对？很多万很多亿个，那这个就是刹那的生灭。那也许我们没有深入禅定，也没有办法发现这个刹那生灭啊，没有办法发现。但是有一样东西我们能够多少都能够察觉的，比如说啦，我要来上课的时候啊，我坐下来的时候身体还很好的，身体还很舒服哦，没有什么状况哦。但是诶，有时过了半小时，有时过了第二节课，你会觉得身体好像有点不舒服，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有哈，有时候前半小时跟后半小时我们的身心的变化就会让你觉察到好像不舒服了。这种其实它就是从小小的变化到明显的让你察觉了，这样了解吗？啊，所以刹那的生灭它其实在生活上也是多少可以知道一些的。最后一个是大其生灭。大其生灭是什么呢？就是整个我们的轮回生死都叫做生，解脱成为圣人才叫做灭，这个叫做大其生灭。那如果我们一直都不解脱的话，就一直生哦，因为我们死了会再生嘛，死了会再生，只是在哪里生而已嘛，对不对啊？有时不一定在人道生的哦，在别的道生的哦。所以呢，这个就是叫做大其生灭啊，还在流转轮回的就叫生，解脱生死的就叫灭啊。所以观察生灭在佛法里面是很重要的啊。那平常大家如果说你在生活上啊，你去觉察一下啊，这句话啊，就是本无经有是生，对不对？有以还无，这个是灭，在生活上经常都有的啊，经常都可以察觉到。好，再来我们看刮胡二啊，刮胡二瑜伽师就论卷93啊，他说若有多闻诸圣弟子，虽然造有漏业，能感当来诸业小数啊，虽然造作有为啊，有漏法哈，能感当来，当来就是未来哈，诸业小数啊，就是虽然他还会造作一些小小的业力啦哈，然不过呢，他有两种情况，就是只要是圣弟子的话哈，他虽然还会造作业力，但是他有两种情况是很好的。第一个就是他能够随顺，他对于能随顺烦恼的有为法，他能够正确的观察生灭法性。这个无倒随观，无倒就是正确了哈，没有颠倒就是正确。正确的观察什么呢？生灭法性。对于这种能够随顺烦恼的有为法啊，他能够正确的观察他的生灭。第二个呢，圣弟子他能够观察什么呢？对于这一种 解脱的境界啊，断戒、无欲戒、灭戒，能够正确的观察它的极灭性，能够观察它的极灭性。所以圣弟子他有两个凡夫做不到的能力啊，圣弟子。所以圣弟子能够做到的是什么呢？第一个是能够观察什么性啊，圣弟子啦哈，这个不是凡夫哦，圣弟子他第一个能够观察到是无常，是不是？是什么啊？生灭法性哈，生灭，生灭就是无常啦哈，他能够观到法的生灭啊，生灭性。然后第二个能够观察到什么？极净性啊，极净性。他能够观察到这两个，就是虽然他会圣者他还是会造作一些小小的业力哈，但是他没有间断的，他会保持这两种观察啊。第一个呢，生灭性是观察什么有为法的，对不对啊？观察有为法。那极净性呢是观察什么无为法的啦，对，无为法的。那无为法就是下面所讲的三种戒嘛哈，我们之前上过了很多次，对不对？灭戒我们前面有上过哈。第二个是什么？无欲戒啊。然后最后一个呢，断戒，是这样吗？是不是我们课本有嘛，对不对？断无欲灭戒啊，这个我们在前面就上过了啊，它是那个圣位所得到的无为的境界啊，所以圣弟子他能够观察这两种啊，能够观察。所以后面呢我们看一下哈，他往下看，他说能够损减彼业，不令增长，使其爱水亦能消散故，有没有？虽然圣弟子他能够还是会造作一些有漏能感得未来的这种诸业小数，虽然他还是会造作一些小小的这种有漏的业力，但是因为他保持这两种观察，所以呢能够损减他这一种业力，不让他感得后有啊，不能够不让他感得后有。那让他什么呢？这种爱水啊，爱烦恼的水呢，皆令消散啊，就让它蒸发掉啊，让它蒸发掉。所以这个业力你不给它水的话，它就不能够滋长，不能够滋长啊。所以在这里呢，这个爱水哈。在大智度论也是有这样的譬喻啊，这边大家看黑板这边哈，大智度论在卷十二哈也是有提到这样的一个譬喻啊，他说我们种这个稻谷啊，稻谷要生长起来，它有三个条件，第一个是土地，第二个是水分，第三个是种子。那大智度论怎么说呢？他说我们的祸业苦啊也是这三个，那你们猜？祸是哪一个？祸也苦嘛哈，祸烦恼是哪一个？ OK， 烦恼是种子，当然是跟瑜伽师地论一样的嘛，烦恼是祸，祸嘛哈是水啦，烦恼是水，然后种子呢业，对啦啊业，然后地呢是苦嘛哈，是苦，祸业苦。那大智度论这一段的解释呢，他说我们要种稻谷啊，一定要有这三个条件。那他就譬喻祸业苦了，他说地呢就好像苦，就是我们这个五蕴身心啊，五蕴炽盛苦嘛哈，这个地大地呢就好像这个五蕴身心。种子呢是好像我们过去造的无量的业力啊，现在也是造嘛，对不对？很多业的种子嘛，种子。但是我们没有学佛以前或者学佛以后， 因为还没有解脱啊，当然有不断的业力会造作嘛，对不对？那造作了这么多种子，那怎么办呢？不是没有希望了吗？在佛法来说，还是有希望。为什么呢？因为烦恼是水，如果是说我们不给它水的话，再多的种子都不能够冒芽，这样了解吗？哦，所以他说只要这个水啊，这个烦恼的水你不要去滋润它，不管你的种子有再多都不怕的。大智度论这一段文哦，他有讲一句话是蛮什么的哦，就是对一些人来说他会受不了的。他说烦恼可以断，业力是不能断的。在这一段文哦，你可以去找大智度论说业力是不可以断的。所以我们一般讲说忏悔业障哈，就希望能够把这个业障消除掉。按照大智度论来说，这个业是没有办法消除的，这个种子是没有办法消除，消除是烦恼，消除是烦恼啊。所以我们现在是因为方便要戒引众生，才说可以消业障了啊。实际上，不敢讲太多，不然等一下会被人家轰下台了。那所以你看这个瑜伽师地论这里他也是这样讲的，他说我们要损减这个业力啊，不让它成长，就是不要让它有爱的水、烦恼的水，它业力自然就不会滋长啊。所以聪慧者不欲知荣，后有小数，有没有？不想要滋荣，就是有点让它滋长哈，后有就是未来生命的这种小树啊，小树苗，便断其爱。那我们就要把那个爱水呢截断，爱水截断的话，曲浊就跟着损坏了，这样了解吗？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古文呢，它的用词很好哈，所以我自己觉得，真的是太好了啊。那瑜伽师地论的用词也很好，大智度论的用词也很好啊，好，那这个就是有关于生灭法，对于我们修持是很重要的啊。那如果能够正确的了解，唯有诸行观察生灭，这个就是中道啊。所以中道法哈，我们说八不缘起是中道哈，不生不灭，不来不去，它不是没有一个所缘的，它还是有所缘，那个所缘就是五蕴的，观察五蕴的生灭。不落入两边，这个就叫做中道。所以八不缘起它不是理论，不是哲学来的，它就观察身心啊，让我们能够升起厌离欲灭尽啊。好，再来我们看163经，那这一经很短啊。佛告比丘，我今为你们说什么呢？坏不坏法，会坏的是什么法？五蕴，五蕴会坏的。那不坏的呢是什么？五蕴的极灭，五蕴的极灭，涅槃呐 啊。所以五蕴的灭，这个灭就是极灭啊，就是涅槃啊，不是消灭啊，这个灭是极灭的意思，就是法本质性空，就是没有一个永恒性啊，它是极静的。空性，这个就叫做涅槃性啊。好，我们看瑜伽师地论的解释，法有两种，有为跟无为啊。有为的话，它就一定有无常性。三有为相，施色可得啊，就是它可以分成三种相：生灭还有住意，有没有啊？有这三个。那如是三相依两种形流转安立，一个是生生，一个是刹那。所以你把关键字圈起来哈，一个是生生，一个是刹那啊。这个其实跟我们刚刚讲的一期生灭跟刹那生灭是一样的，生生就是一期生灭，刹那就是一念生灭啊。 那这个有违法要在这两种来观啊。瑜伽师地论说，好，我们看177页。一，出流转啊，出流转是哪一个啊？出流转是哪一个？出是哪一个？你看二那个是后嘛，对不对？一个是出，一个是后，所以流转有两个嘛。出是哪一个？生生啦，后是什么？刹那啦。哎呀，这样子都不知道了。阿弥陀佛的。好，我们来看出啊，就是生生。这个生生流转的话，他就说，与彼彼有情，众同分中啊，众同分就是指我们的有情身心啊，啊，有情身心。那出诞生的时候呢，就是生；死的时候呢，就是灭啊。你把生跟灭圈起来啊，然后这两者的中间，因而位啊，因而等等的位呢，就是注意啊。所以生灭注意，这个就是三种位啊。啊，那后面呢，他只是补强说明了。他说，如果我们的寿命啊还在住的时候呢，就是住咯啊。那诸位后后转变差别，就是变异咯啊。诸位就是比如说你是，就是所有的过程啊，生、住、灭啊，转变的过程都叫做异啦啊，转变的过程就叫注意啦啊。所以这个就是一期生命了啊，一期生命的生住意灭啊。嗯，好，二，一后流转者，这个后就是刹那啊。他说，彼诸行刹那刹那心心而生，说明为生，有没有啊？所以这个就是刹那生灭，每一个刹那呢都是新的开始。所以大家有听过一个描述吗？说一条河不能什么洗两次脚嘛，哈，嗯，不是这样讲吗？不是这样吗？你们听过的是怎么样的？是我形容错了吗？一条河不能洗两次脚，它的意思是说，因为你每一次洗的时候，那水都已经是流动了啦，这样的意思啦，不是说不能洗，有栏杆挡住你不能洗，不是，它是说水已经不是刚才那个水了啦，啊，那刹那刹那生灭，心心而生，这个是生啊。那第二个呢，他说生刹那后呢不住，而名为灭。生刹那不住，名为灭。那灭之后呢，又会生嘛，哈，嗯。那为生刹那住，这个叫住啊，所以这个就是生灭住三个。异性呢，就是异，这个就变异的异了哈，不是女众的意思啊，是异这个变异的意思啊。那异有分成两种，一个是变异性异性，一个是转变异性啊。那异性异性是什么呢？他说是诸行相似相续而转，这个叫做异性啊。就比如说这个杯，这个茶杯哈，它刚开始变异的时候呢，它可能只是脱了漆而已啦，它那个外层的保护漆脱了，这个就是本来好好的一个茶杯，它变异了嘛，但是它的形状还保持啊，这个就是相似相续啊，就是它还是保持它的那个还是。那个有违法的形状还在啊。那如果是转变变异呢，已经整个转变哦，就是不相似相续，就是这个茶杯已经变异到什么呢，面目全非了，不像一个杯子的壳都没有了，这样了解吗啊？那这个就叫做不相似相续啊。那非此异性离住向外别体可得，那论点是说，这个变异的特性呢，它不是有一个另外的一个实体的，它没有离开这个住相啊，它不是有一个自己的实体， 是故二种种色为一，四色一相，有没有啊？这个一相就是住意相啊，这个相就称为住意相啊，一相啊就是住意，注意的相啊。他把这一个呢，他说这个变异相呢，他不能单独的，他没有单独的相貌，所以他是给他跟他合在一起啊，注意相啊，合在一起。那这个是三有为相啊，生注意还有灭，三有为相。那与此相为就是什么？常住的无为三相。所以无为三相是什么？无为三相是什么？反过来是什么？不生不灭，还有呢？不注意啊，就是不注也不意啦，哈，嗯，反过来嘛。好，再来我们看164经啊，这一部经没有经文的啊，它的经文已经不见了啊，就是欲滴迦修多罗如增压含释法经说啊，这部经已经不见了啊，但是论有保存啊，论有保存，所以导师呢就把它刻为164经。因为论有保存啊，那论的话呢，摄氏分这里呢，他说他分成两段来说，可以略知这个经文的大意啊。第一段呢，他说应该要修集涅槃之粮，略有三种障碍啊，就是我们如果要修学涅槃呢，哈，涅槃的之粮，那有三种障碍。第一种呢，就是依广事业，财宝具足，多行放逸，就是。怎么呢？钱多多啦，事业很忙啦，这个多行放逸，所以大家要留意一下哈，嗯，钱太多的话要拿来做布施，嗯，那这里当然是讲这种不懂得布施的人啦，哈，如果是学佛的当然不会啦，哈，你看像佛陀时代很多国王啊，对不对？阿育王他们都是布施很大的，财宝不成为他们修道的障碍啊，嗯，要善用财宝啊，嗯，好，第二，无善之事方便小欲啊，那这个方便小欲的简单来讲了哈，就是没有善之事方便引导了，没有善之事方便引导你，这个是成为要修得涅槃之粮的障碍，第二个。大家知道吗？我曾经有一个师兄，他有跟我讲啊，我们在修戒定慧啊，都需要靠善知识的。当然，现在导师的书里面也有说，书本也是善知识，对不对？经文也是善知识。但是你知道吗？有一些东西哦，是文字叙述不到的，那就是经验。那个经验呢，就是尤其是在修什么修止观的时候的经验。修禅定跟修毗婆舍那的经验，他说这一个经验如果没有老师教，只有看书的话，有时候是会揣摩错误的。尤其现在大家知道吗？现在的修行很多都是自己诠释一套的，比如说你去很多道场禅修，他会如果你坐，你打坐的时候呢，你看到比如说你的眼前出现亮亮的，像太阳一样亮亮的，你不会昏沉，不会掉举，你很清楚哦，你念念分明。一般的这种传统道场呢，会跟你怎么讲呢？你不要执着，不要执着那个光，你知道吗？他会这样讲的。然后接下去呢？接下去怎么样？接下去会怎么讲？啊，你们没有遇过啊？你们太好命了。还是你们都没有去禅修过了如果一般的啦，他会叫你放下，你不要去注意那个光，你不要去注意这个东西，你要回到你的佛号，还是说你回到你的那个你的所缘。但是我有一个师兄跟我讲， 他从沙弥的时候呢就有看到这个光，然后他在台湾，他说他在台湾去很多禅修道场禅修，每一个老师都叫他放下。他说他十几年哦，他自己出家十几年之后呢，他就自己去寻找，他觉得这个是应该不是说放下就能解决他的问题。后来他到了缅甸去禅修之后呢，他遇到禅师，禅师教他你其实可以利用这个光哦，去成就初禅、二禅、三禅、四禅。这个光不是说你去注意它就会执着的嘛，对不对？比如说啦哈，你看着师父，你会执着我吗？会执着吗？如果你知道他是一个不可能会爱你的人，你不会执着的嘛，对不对？很简单嘛。如果你知道他有可能性，你就会执着他了，对不对？你知道你面对这个师父是像一个铁板这样的，你不会起懒惰的嘛。相同的，如果我的道心，我的出离心很强，我观察这个光，用它来修初禅，不会执着的啦，不会的。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善用这个经验来修学初禅而已。所以在禅修的过程里面，我的师兄跟我讲啊，尤其是我们禅修的经验，如果没有老师指导，我们会不知道要怎么进步的啊。那所以这个就是这里所讲的，如果我们修学涅槃道的时候啊，我们没有善知识指引，也是成为一个很大的障碍来的。这样了解哈？好，第三，未闻正法，未得正法，忽欲始缘，非时妖魔啊！哈，就是还没有听到很好的法啊，就死了，就死了。与此相违，当知无障亦有三种啊。反面的话就是没有障碍咯啊。好，我看我们把这一段讲完了啊。第二，又诸圣者将欲终时，就是他临命终的时候啊，圣者他会有两种好的相状。第一个是什么呢？诸根沉静。第二个是蒙佛受记，对吧？如果是圣者的话啊，这个诸根沉静哈，我有补充讲义给大家。我觉得这个含清净的解释，诸根沉静，他把它解释为五善根呐、信、净、念、定、慧，还有四种沉静啊，佛法深界。但是如果你看中文，诸根沉静就是六根清清楚楚嘛。如果你看中文的解释简单一点的话，就是你六根清清楚楚，不会颠倒啊，不会说眼睛看到什么呢？看到过去的亲人啊什么，你不会看到那一种啊。所以圣者临终他是诸根沉静啊，看你要参考哪一个了哈，哪一种解释都可以。再往下看，有三种相，佛为过去一切圣者记别圣性啊，有三种相，那佛会为他记别，他是圣性啊。种性满故，但记物类啊，哦，这个不好解哈、啊。那大家看一下补充讲义，其实这个他没有什么的哦，他也蛮简单的。如果按照补充讲义来看的话啊，他只是这个用词很奇怪啊。补充讲义144页的中间第二阿拉伯数字二的那一段，有没有？由三种相，佛为过去一切圣者记别圣性。那这个种三相呢，就是正净记别、喜处记别，还有随念记别，有没有？第一个就是初果，第二个就是恶果，第三个就是三果。如果这样讲的话就是这么简单了，初二三果啊，它有三种相，这三种相就个别有不同的那个特征，那就是初果、恶果、三果啊。那如果是种性满故呢，种性满故就是补充讲义第四段啊，阿拉伯数字三这边，种性满故，但记物类，有没有？这个种性满就是阿罗汉啊。 如果你简单看的话就是这样而已，佛为这四种圣者个别受记啊。如果他种性圆满，就是指功德圆满，就是阿罗汉啊，四果阿罗汉。好，我们回到课本啊。我已了知法即随法，法就是正见为导的前行啊，就是八正道啊，就是八正道。那随法呢，就是依彼法听闻他因如理作意啊，就是我们对于这一些圣道的法啊，八圣道的法，能够呢听闻之后如理思维啊，就是法随法啊，法跟随法，就法随法行了哈。好，最后两行，又我未曾恼乱正法所依处者啊，就是我没有恼乱过正法啊所依处，那这个就是如来告命啊，由此宣说。令诸漏永尽啊，以得解脱。那如果是说能够为佛所受记啊，这种圣人相的话，圣人性，它就是佛陀所讲的这种了哈，它就是不会有恼乱正法啊，它是如来所称赞的。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哈。